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39章的32节到40章的结束。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就是会幕完工并正式建立，并且在那时神的荣光充满会幕，又在云柱火柱中显明神的同在和引导。在正式分享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吧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悦纳我们刚才的敬拜，我们也祈求您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的平安，无论是在小公园，或者是在平台，或者个人在家中，求您都保守我们的心能够进入您的同在，也求您自己亲自的解开您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更认识您，使我们也更加的爱您，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可以分成四个部分，39章32到43节是第一部分，讲会幕的完工和验收，40章1到15节讲上帝晓谕摩西如何立起会幕，以及高抹祭司和一切圣物，40章16到33节是第三部分，讲摩西完全忠实地履行了上帝的一切吩咐，最后是34到38节，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并以云柱火柱显明他的同在和引导。下面我们就按这四部分的顺序来分享其中的信息。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一共有12节经文，其中33到41节一共9节经文是把所有会幕中的器物都罗列了一遍。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因为要用这样的详细的描写来表明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制作的一切，以色列人是完全的顺服，一样也没有遗漏。而开头32节和结尾43节彼此呼应，而这两节要强调的也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或者说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关于上帝要求他子民完全的顺服，无论大的蓝图还是小的细节都要顺服神，这个道理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不止一次了。但是当我们分享到出埃及记最后这一部分时，我们发现这仍然是摩西继续在强调的重点。有人统计过，在出埃及记39章中出现过8次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句话，分别是1节、5节、7节、21、26、29、31和42节。而在40章中，这句话也同样出现了8次，分别是16节、19节、21、23、25、27、29和32节。这样的对应和反复的重复，就是为了突出，这是最关键的信息。那么，为什么上帝如此看重人的顺服呢？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因为顺服是人和神之间关系的最基本和最正确的表达。顺服代表信任，顺服代表尊崇，而不顺服代表不信或者不服。真正的顺服不只是表面服从，更是发自内心的以神为神。而不顺服之所以致命，也正在于它的根源是人想以自己和自己的欲望为中心。在现实中，弟兄姊妹们都迫切想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在寻求神的旨意上往往存在几个误区。首先，我们倾向于通过神秘的方式明白神的旨意，却不习惯通过思想律法来明白神的心意。其实像上帝如此对摩西说话，在以色列众人中也只有摩西有这个待遇，而且也不是摩西任何时候都能听到神这样的特别启示。先知们领受耶和华如此说，也不是随他们自己的意思，好像上帝是阿拉丁神灯里的妖怪，你什么时候让他出来他就出来。上帝那样的显现是特别的，并且是按照上帝自己的主权决定的， 所以凡事都想听到神一个字一个字的指引你，如同上帝指导摩西如何建造会幕，甚至细致到一丁一卯。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上帝一般引导人的方式。那么上帝一般引导人的方式是什么呢？乃是赐下他的律法，这才是出埃及记的主要启示之一。而律法既然从神而来，就代表上帝的属性，细心揣摩必能认识神和体贴他的心意。我们常说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的信，而读某人的信就如同亲耳听见他，亲眼见到他，甚至如同进入他的生命。中国有个成语叫见字如晤，前一段时间有个挺火的电视节目叫见字如面，都是这个意思。此外，常常思想神的律法，或者说常常默想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些丰富的属灵原则，也能使我们得到实际的生活智慧。所以诗人才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亲爱的弟兄姊妹，信仰给予我们的其实远比我们以为的更丰富和深刻的多。信仰其实要带来的是我们全人的更新，包括塑造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政治观、婚姻观、教育观等等等等。上帝是真正的人类灵魂、思想、情感的工程师，他在我们身上施行的乃是大工程，而不是像算命先生一样只在某一件事上神秘地告诉你向左或者向右。而上帝塑造我们的方式就是借着他的律法，或者说是借着圣经启示的各种属灵原则和智慧，而不是借着让我们做梦。当然，我不是否定异梦的真实性和必要性，我只是说那不是上帝赐给你寻求他的一般方式。并且我想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放着如此清楚的律法和属灵原则不去探究和遵循，却因为不能总做异梦就常常处于彷徨和摇摆的状态，那就太可惜了，甚至可以说那是得罪神了。其次，我们寻求神的心意要特别小心自我中心的动机。有人之所以常想让神用神秘的方式启示他，却不肯按照真理原则勇敢的生活，背后往往有一个隐含的原因，就是害怕失败，害怕损失。而这个失败和损失都不过是物质和属世意义上的，说到底他们仍然是因为算计世上的得失，所以才会不安，所以才特别需要某种神秘的方式给自己打气。但如果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来寻求他的心意，如果我们连为了主上十字架都甘心乐意，那么对前途你还会有那么多和那么深的不安吗？曾经有人向我咨询，他说自己陷入了两难，因为他不知道是应该移民美国还是移民欧洲。他问我到底哪个才是神的心意。说实话，这类问题是让我很尴尬的，虽然我尽力委婉地表达，但最后他还是听出了我的意思，所以他最后很不高兴。因为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移民只是为了生活压力小一点、工资高一点、空气好一点，那这和上帝有什么关系呢？上帝对你的意义难道就是做你的投资顾问、理财顾问或者移民顾问吗？圣经难道不是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经文不是反对移民，也不是反对基督徒改善生活，我也不是反对这些。我的意思是，其实也是圣经的意思，就是那些事并不应该是基督徒关注的焦点，不应该是你常常困惑和彷徨的原因。移民可以，想买大房子可以，换工作也可以，只要按照自己的条件和正当程序去尝试、去争取就可以了。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因为移民不移民都无关紧要， 唯一重要的是，无论在哪里都要为主而活，都要看见那里服侍上帝的机会，都要荣耀上帝。如果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这个而不是那个，我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忧虑吗？难道北京甚至二三线城市甚至农村就没有荣耀上帝的机会吗？就比在美国服侍的机会更少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到顺服时，其实我想告诉你，顺服的难并不在于上帝的要求复杂让你记不住，或者约束太多让你不自由。其实上帝的要求很简单，上帝的要求也应该使你自由，因为你去美国也行，留在中国也行，结婚也行，独身也行，有钱也行，没钱也行，难道这不是自由吗？上帝唯一关心的是，无论你在哪种身份和处境中，愿不愿意荣耀他，愿不愿意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我们难顺服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彷徨的原因是什么呢？也正是在于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不愿意以神为中心，我们更倾向于利用神而不是荣耀神。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有很多选择，全地都在我们面前，想去哪里都可以，想去美国就去吧，想去欧洲就去吧，无论你往哪里去，上帝都能与你同在。但也求主使我们看到自己是不自由的，因为我们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是天国的使者，我们也都是在基督军队里服役的士兵，我们总有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不要太为生活中的选择操心，可以说只要不是犯罪，所有选择都是对的，主都愿意在那里保守你，祝福你。我们唯一要担心的乃是自己无论做什么选择都只是为了地上的安全和好处，这才是不能顺服的根本原因。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脱离自我中心的人生，真正转向为主活为主死的人生，那也才是真正顺服神的人生。在这一部分，我们除了顺服，还要思想的另一点是43节的下半节，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有释经书解释这一节是对应创世纪1章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摩西在这时也是看着一切都甚好，所以才会祝福。这样的对应也是想传达一个意思，就是以色列如同上帝的新创造，一个敬拜侍奉真神的群体从此诞生了。此外，这一节中摩西看见一切的功的一切的功的看见，也有审视和检查的意思，说明这一切的功确实是真的合格了，因为已经通过了摩西的检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属灵领袖的全部责任和智慧。第一，他要从神领受清楚的命令；第二，他要将从神领受的完全忠实的传递给会众，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绝不能掺杂私意；第三，他不必凡事亲力亲为，而要发掘众人的恩赐，并鼓励众人都参与服事；第四，他要检验工作的进程和质量，保证最终献给神的没有瑕疵。这就是当领袖这就是领袖当尽的义。求主赐给我们都有如此服事的忠心和智慧。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部分，就是40章1到15节。这一部分我也要分享两点。第一，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根据出埃及记12章记载，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在前一年的正月14日逾越节当天。19章又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由此可见，在以色列人立起帐幕之前，他们已经在西奈旷野住了9个月。而上一周小白牧师已经分享了会幕的构造，说实话，会幕的规模并不大，就是后来的圣殿也谈不上宏伟，比起中国的故宫实在是差得远了。而这样小的会幕集合百万以色列人的力量，哪里用得了9个月来建造呢？所以在39章和40章之间应当有一段时期的等待。 这就是上帝在云柱火柱中引导以色列人所表达的。有时我们要立刻起来，尽管那时你可能还想休息，但有时你必须等待，尽管那时你可能迫切想要行动。无论走还是停，都要按照神的带领。这就是顺服的含义，也是信心的考验。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尤其现代的基督徒更需要学会安静和等待，因为这个时代的节奏尤其快速，人心也格外动荡。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是更愿意一步一个台阶，三年超英，五年赶美，跑步进入应许之地。但是我们必须学会忍耐，因为忍耐就是顺服的表现之一，而且忍耐也不是无所事事。以色列人在等候的过程中仍然每天要工作维持生活，要学习律法，操练敬虔，也要为下一步的行程有所准备。无论下一步何时开始，之前的每一天仍然可以思想神，服侍人，因此也都非常有意义。常有弟兄姊妹为新的选择为难，例如换工作。我前面已经讲了，如果你的新选择不是犯罪，尽可以自由的勇敢的去选择。但是如果你仍然不平安，那么我也要提醒你，要重视你的不平安，因为不平安可能是上帝拦阻你，至少说明你自己还没有预备好。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就是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不贸然行动并不会让你损失什么。就算你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这个工作不也供应你的生活吗？换一个工作对你爱神爱人以及你的永恒价值又有多少影响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一个胜过焦虑的办法，就是不要非得追求变化。不要世界不断变化，或者身边的人不断变化，你就一定要跟着变化。就算你一生只在一个地方，只做一种工作，也可以是属灵的。在神的眼中，顺服不是总要不断向前，也是停在一个地方。不一定变化就是好的，恒久忍耐同样是顺服的表现。最重要的不是经常改变，最重要的是跟随神的旨意，并且每一天都不虚度，过好每一天，做好每一件事，你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了。第二，受膏归耶和华为圣。这一段大部分的经文是讲用膏油膏抹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物，也要用膏油膏抹祭司，因为这一切的人和物都是属神的，神是荣耀圣洁美好的，所以属他的一切也应当与众不同，就是要有圣洁的样式和馨香的气息。圣经说基督徒是献给神的器具，是圣灵的殿，又是有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度，所以基督徒岂不都是被膏的一群吗？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因为本质上我们是已经被膏抹，被分别为圣的一群，所以显出美好的见证，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看重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见证呢？如果我们还行得不够好，也不要气馁，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明明行得不好还心安理得，好像见证不好才是理所当然的。这周我听一位姊妹分享她在一个基督徒网店买东西的经历，那个网店因为自己失误发错了地址，但是拒绝赔偿。我自己也曾在一家基督徒书店买书，但是出现了不能按约定发货耽误我事的情况，这些都是有损见证的。我使用网购非常多，甚至电脑冰箱这样的大件我都在网上买。我其实非常信得过淘宝京东这样的大公司，因为我有过好几次网上退货甚至是退大件货物的经历，而在这些过程中我几乎都没有费过口舌，他们基本上都能按照约定办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生意不能更认真，更守约，更勇于承担责任，那么我们如何与这些企业竞争呢？更如何彰显你的见证呢？ 我发现身边做生意开微店的基督徒实在是越来越多，因此我想特别要提醒这些肢体，对于基督徒，金钱的得失是小事，荣耀还是羞辱上帝的名才是大事。即使你的生意本小利薄，但每一次交易仍然是一次见证，也必定被很多人看到了，甚至也都看在天使和魔鬼的眼里，因为事关重大。从事其他领域工作的基督徒也一样，愿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受膏的身份，也不忘记我们做光做眼的呼召，共勉。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一段的第三部分，40章的16到33节。这一部分没有特别要分享的，因为它的核心信息就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完全忠实地落实了上帝晓谕的一切事，没有偏差，一丝不苟。刚才我们说40章出现过8次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句话，而这8次其实就是集中出现在这一段经文中，可见这一段的重点就是以色列的完全顺服。最后我们来看40章34到38节，这一部分我简单分享两点。第一，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云彩和荣光就代表上帝的临在，也说明上帝悦纳了以色列所做的一切功，因为这一次他们完全顺服了上帝的旨意，可见没有顺服也难有上帝的祝福和同在。此外，会幕的一切都是象征上帝住在以色列中间，而耶和华的荣光若不显现，那么仅有会幕也是毫无意义，不过是无用的空壳罢了。在以西结书中，先知看见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情形正好与这里相反。神同在，会幕才有意义，神离开，还有什么圣城和圣殿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就是神的殿，最重要的不是建筑和装修，最重要的乃是圣洁和对神的忠诚。所以家庭教会纵然流离失所，若我们至死忠心，就必有神的荣耀同在。我们个人也是神的殿，最重要的不是形式化的宗教生活，最重要的乃是真诚寻求神的心意，并彻底的顺服神对你人生的掌管。第二，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这一点还是关于顺服，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我在此只补充一点，就是上帝在旷野如此引导以色列整整40年，直到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而今天虽然神不再以云柱火柱引导我们，但是我们其实有比这更优越的引导，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且绝不离开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用担心没有神的引导，要担心的只是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顺服神的引导。愿意不等于就能100%的顺服，人若能100%顺服神，基督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但是愿意的心仍然重要，因为愿意才会追求，追求才能长进，长进才能不断接近主基督，并被他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的难道不羡慕更像基督，不渴望更爱基督吗？至此，出埃及记的释经讲道就全部结束了。下一周我们将开始新约教牧书信的分享。最后我再简单总结几点出埃及记的主要信息。第一，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他的拯救也不会因人的悖逆而停止。第二，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上帝，他分开红海，引导以色列脱离法老。我们相信上帝在中国同样掌权，他必能拯救他的教会脱离凯撒的辖制。第三，耶和华是赐人律法的上帝，并且上帝要以律法引导人知罪、行善、认识神。第四，耶和华是乐意与他的子民同在的上帝，他愿意住在我们中间，天天引导保护我们。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敬畏的。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引导我们之前每一次出埃及记的分享，求主使我们借着思想出埃及记， 对上帝产生敬畏，也由衷地认识上帝的慈爱。愿我们感受到上帝律法的甘甜，以致能够乐意昼夜的思想，也愿我们渴望上帝的同在，追求上帝的同在，也甘心顺服上帝一切的带领，无论出发或者等待，都遵循神的旨意。主，我们也祈求你祝福我们下周要开始的教母书信的分享，愿我们讲的被圣灵开启和充满，也愿会众都被神的道感动激励。主，我们仰望你，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